呢次美韓首腦會談正值拜登政府多項重要政策呼之欲出之際。首先，北韓政策評估在上個月底完成，美韓兩國在 G7 外長會議、美日韓情報機構負責人東京閉門會議等多個場合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溝通。其次，拜登政府對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稀土礦產和醫藥品的產業供應鏈的白日評估亦都臨近尾聲。有消息說，商務部在會談前一日將會召集主要的企業代表討論芯片供應的問題，這些與白宮芯片會議的時候相隔僅是一個月。無論對美國或是南韓，北韓問題和半導體等高科技供應鏈都是至關重要，因此被認為是這次會談的兩大的核心議題。兩國首腦能夠在這兩項議題上面達成有幾大程度的協議，不單止將會直接關係到南韓對待美中競爭的態度，還將會影響美國東北亞的佈局。美國和南韓在北韓問題上面曾經存在著不少的分歧，特朗普政府雖然和北韓展開高級別的外交，但亦都從未放棄過最大程度的施壓，這些同謀求在任期內推動朝鮮半島和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主張對話和逐步放寬機制的文在寅政府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此，當美國在河內首腦會談破裂之後，重返制裁路線的時候，兩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和諧的聲音。沒多久之前，文在寅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批評特朗普在北韓問題上面一直在繞圈子，未能夠擊中要害。這種分歧在注重修復同盟關係的拜登政府任期內有望得到彌合。拜登政府在北韓的政策評估過程之中曾經多次表示將會與南韓等盟友保持緊密的溝通，聆聽建議。從目前為止白宮披露的新政策的基調來看，確實從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南韓的想法，就是務實地增進美國以及盟友的安全，對外交選項持開放的態度。南韓政府亦都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外交部的長官鄭義容和文在寅先後表示歡迎美國的新政策基調。統一部長官李仁明近日在一次關於美韓對北韓合作的研討會上面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基調和南韓政府的構想存在一脈相通的部分，南韓將會全力協助推動重啟美國和北韓的對話。美國和南韓首腦會談將會是朝鮮半島和平進展的重大的分水嶺，變數是在於北韓的反應。南韓外國與大學國際地區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向美國之音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北韓政策的未來走向取決於北韓的態度，所以這次首腦會談上面較難達成具體的協議，但可能就繼續推進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推動北韓的態度變化，推行尋求朝鮮半島和平的政策達成一致，亦都就是說同意通過外交來到解決問題。實際上，美國公開新政策基調之後，北韓曾經發表外務省談話予以強烈的指責，不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接受 ABC 採訪的時候指出，美國對北韓政策並非志在敵對，而是解決問題。國務卿布林肯在 G7 外長會議上面亦都表示希望北韓捉住外交解決問題的機會。之後北韓在核問題上面再無表態，假若北韓拒絕美國對話提議的情況發生，咁樣美國同南韓在北韓人權問題等方面的分歧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美國堅持不會為了求解決北韓的核問題而在人權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南韓為了避免刺激北韓，已經連續三年未參與聯合國北韓人權決議案的共同的提議，在國內亦都立法禁止對北韓傳單的散播。相較北韓問題，美國和南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方向更是清晰。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 SK 海力士所屬的 SK 集團會長崔泰源 三星電子副會長金其南等企業界的主要人士都將會隨同文在人訪問各大企業，已經決定和正在探討之中的對美投資計劃總額超過40萬億的韓元，其中三星電子有可能斥資大約20萬億的韓元，折合是170億的美元，投建半導體工廠。另外，據彭博社報導，三星還將會列席會談前一日美國商務部召集的芯片的會議。這些投資計劃被視作是南韓對美國重組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計劃的回應。據韓聯社《東亞日報》援引南韓的政府支持人士的話和講，南韓政府向美國表達了參與供應鏈重組的意向，並且正在尋找能夠與半導體、電池等南韓優勢產業連接的部分。同時，南韓政府與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半導體企業上個星期四聯合發布了一項高達510萬億韓元的半導體產業十年的發展的戰略。它的核心內容是在南韓本土打造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全產業鏈，囊括材料以及零部件、設備設計、代工、封裝等所有的環節。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文中傑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的半導體戰略實質上是追求獨立自主，降低對外依賴度，也就是說南韓和美國的想法是存在一定的差異性的。不過這個戰略和美國的供應鏈重組計劃假若同時推出，仍然會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影響。從短期來看，美國將會擴大對南韓半導體企業產品的進口，同時推動提高美國國內的產量，長期就引導企業擴大對美的投資。此外，新冠疫苗議題亦都頗受關注。南韓總統府的青瓦台表示，疫苗合作是首腦會談的主要的議題之一。青瓦台政策室長李浩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候具体指出，美国拥有疫苗源头技术和原材料，南韩具备全球第二的生物制剂的产能，两者结合可以推动南韩成为疫苗生产的枢纽。根据南韩业界的消息，三星生物制剂有望生产莫德纳疫苗，由于该公司总裁亦都将会随同文在人访美，两家公司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进行最终的谈判。假若美韩两国的首脑能够在上述的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南韩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将会大幅提升。根据朝日新闻的韩联社等的媒体的报道，南韩政府正是讨论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新冠疫苗、气候变化、新技术工作小组的方案，并且有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公布。一直以来，南韩出于对和中国经济关系的考量，对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持保留的态度。由于中国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作是压制中国的小圈子，南韩就和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提出了包容、开放、透明三个前提。美国十分清楚南韩的顾虑，白宫安全顾问委员会东亚和大西洋事务高级主任埃德加·卡根这个月初在南韩崔中贤学术院的视频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且明确表示该机制不是安全联盟和亚洲版的北约，亦都不是一个具备明确管理结构的组织，而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而对此，康俊明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如果是一个能够就国际性问题展开合作的机制，这样不单止是南韩，其他国家亦都可以予以合作。这些可以讲的是美国在策略上面的变化，通过增添多边合作的选项来到扩大友军。南韩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新范士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南韩考虑到中国虽然不会全面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但是在疫苗这些问题的合作是充分可能的，中国不能够连这种程度的合作都予以阻止。假若南韩部分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是否意味着南韩将放弃在美中之间保持的战略性模糊的路线呢？专家对此意见不一。 新范哲表示，他认为文在寅政府会继续坚持战略性的模糊路线，这届政府将北韩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面，如果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康俊明就认为这种策略很难维持，战略性模糊是适合强大国家的策略，好像南韩这样的中等国家很难采取这种策略，南韩应该采取战略性的自主策略，也就是说要有原则。未来南韩和美中两国都应该更加明确地表达自身的意愿，不过需要考虑的就是南韩和美国是同盟的关系，韩中只是合作的关系，层次不同的，而且韩美关系已经超过了70年，但是韩中关系明年才满30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有记者郭正仪首尔的报道。